啊，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要看雅各书。在雅各书的这一本书啊，你说它很特别，它也是有一点的特别；你说它不特别，它也实在是照着神向人启示的他做工的路来给我们认识他所手中所做的工作。那一般人感觉雅各书有一点不一样，完全是因为不明白雅各书所说的是什么。那正好我们才读完彼得前书不久，那么因此我们再来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就应该不是什么的困难。彼得前书很明确的向我们指出一个属灵的事实，那就是魂的拯救，或者说魂的救恩。那这是我们读哥林多前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一再的指出这个问题来的，是借着人在神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而进入魂的拯救里，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恩典。因为在神那个完备的救恩的里边，他不但是拯救我们的灵，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平常所说的得救，也拯救我们的魂，那就是我们生活上的得胜，也拯救我们的身体，那是将来的身体得赎。那这个从得救得胜到身体得赎，就构成了这一个完备的救恩。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事情，当我们起初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所注意到的只是魂灵的拯救的这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因着天主教把神的真理完全的埋没了这样的光景底下，神兴起一些人来，其中是包括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特别是马丁路德，神很清楚地托付他去恢复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那么在完全黑暗的那种光景的底下，能在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里面的确是看见了大光。在没有看见因信称义这个事实以前，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得救的门路。天主教当时给人的都是你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只是做了这个，你就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小罪大罪赦不了，小罪也能解决。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人如果要寻找救恩的时候，的确是完全没有路的。但是感谢主，借着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的恢复，叫许多的人看见回到神面前去的路。那么能回到神的面前去，在当时来说是大事，在现在来说也仍然是大事。但是如果从程度上来比较，就跟当时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显出来的时候，当时的那个震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么也因着这样的一种背景，所以在过去的年代的里边，得救的这一个点是人们所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到现在我们还是很重视的。但是当时人所重视的点不多，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点。 那至于其他的好些真理的陆续的那个恢复，那是以后经过相当年代以后的事。那所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里边，人对因信称义这个点是认定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不能有任何去把它代替的这种光景。那就在这种心思的底下来读雅各书啊，那雅各书的确是带给人很多的困扰。究竟人得救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因行为称义呢？在那些日子的里边，对称义的这个事实也不是很完全的了解，只是懂得你到神的面前不被定罪，你必须因信。但是雅各书却说出了也要因着行为，如果你没有行为你就不能称义。那所以这就造成很多人读雅各书里边有一个好大的困惑。那这个我们能了解，因为就是当时我所说到的那个真理恢复的过程里边那个背景的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一个困惑不仅是在许许多多神儿女们的当中发生，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发生。这次我到新加坡去，刚好他们也是在读还没有读完雅各书，差不多读完，他们就发生这个困惑在那里。感谢主，他们特意，我一下飞机他们就把我接到他们的聚会里边，他们正在最后的读这个雅各书，那么他们就提出了一些的困惑。那么我就按照主所给我了解的来跟他们交通一下，他们就感觉太宝贝了，原来神的那一个定规和神自己的那个作为是这样的完备。我们现在受到这样的困惑，我们仍然能了解，因为现在好多信主的人还是只是看重得救的这一个事。当然我们一再的强调得救的事情你必须要看重，因为这个是入门，如果你连入门都没有解决的话，你其他的事情就不必谈了。所以入门是很重要，但是入门并不是唯一要留心的事，只是你必须要留心的。那人一般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吸引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更高的往前去追求的话，那老实说能脱离罪和死对我们人来说也的确是很够了，你还要求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在神的救恩的里面，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是远远超过脱离罪和死。那我说这一大段的话乃是为了要叫我们留意到雅各书里面的那个主题的信息不是讲得救的问题，而是讲我们在生活上蒙拯救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在里边发生困惑。因为连马丁路德当年他也非常的困惑在那里，他就觉得雅各书怎么可能把它收进圣经里边呢？雅各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说过这样的话，简直是撒旦的道理。那我们不能怪他，因为在天主教长期的那一个叫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就可以得蒙赦罪，在这种背景的底下因信称义的光显出来，又在看见要因行为称义。所以难怪马丁路德他里面也发生困惑，但是感谢主，经过多少年来真理的陆续的恢复过来，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就看得清楚啊，雅各书里面是把我们在得救的基础上面往前再走一步，进入生活上的拯救。而这个生活上的拯救乃是以生命作为基础，你先要有了生命，才能谈得到在生活上蒙拯救啊。所以我们没有开始读这个雅各书以前，我先把这里边的一点点事提给弟兄姊妹们去留意，是有意思的。那如果要给雅各书一个题目，那我个人的领会，这样是很合适，很就很明确。生活的基础是直接说吧，生命是生活的基础，或者说生命是生活的依据。那这个是雅各书里边我们很容易从他们字里行间里边能看到这一个。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看一看这个雅各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念几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祝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乐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是开头的话，但是这个开头的话已经给我们看到有好些我们该要去留意到的啊。首先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写信的人是谁。那在书信的这个部分，开头总是把写信的人来发表出来。那这个写信的人是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雅各，而是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在肉身的关系上，他是我们主的弟兄我们主的兄弟跟犹大一样，他们都是主的兄弟，从肉身的关系来看。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在他们在肉身上与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他们在弟兄们中间发表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关系拉出来，他完全不提这样的关系，他让人所看见的是他与神和主耶稣基督当中的那个属灵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人是很重视人中间的关系，但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光，神所重看的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个准确的关系。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也该有神一样的体会。虽然肉身的关系我们不陌上，但是我们不能不看重属灵的关系里边的那一个宝贝，而并且这一个关系在神眼中也实在是神所永远纪念不会忘掉的。所以雅各一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奴仆。那这个奴仆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都是翻作仆人，但是我们每一次读到这里的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把它提出来，是仆人，但是不是一般的仆人，是奴仆的仆人。那弟兄姊妹们，一般的仆人跟仆人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不同？一般的仆人是建立在一个雇佣的关系上面，我请你替我做工，你接受 我的雇情做我帮助我做工作的人，那这一个是一个雇佣的关系。但是奴仆呢，奴仆就不是建基在这一个关系上面，奴仆是建基在我把你这个人整个人买了过来，或者是说在这战争的里边，我是得胜者，你是被征服者，你就无条件的成了我的奴仆。那不管是从战争里边得着的，或者是说我用财物把一个人买过来的，那这一个人的主权就不在这个人的手里，这个人的主权就在他的主人的手里。这个主权是大到一个地步，不仅是可以决定你一生里边你的动作，甚至是连你的性命也是在主人的手里头。那这就跟雇佣关系里边所有的那个仆人的关系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区别了。我们感谢赞美主，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他一把自己摆放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承认我是神的仆奴仆，不但是神的奴仆，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我只是一个接受安排吩咐命令的人。在我个人的身上，我对神和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顺服，除了顺服主和神以外，我就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是在感谢主，一个人能给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实在是宝贝。尤其是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最大的长老，原谅我这样说，当然权柄谁最大在教会里边是不应该提的，因为权柄只有主自己才能有，但是这实在在行政的带领的上面，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是显出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形，人都很尊重他。那当然他接受人尊重也是非常有基础的，因为他实在在主面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的特色是非常注重去满足律法上的要求。那所以你看到他主就特别托付他说到生活上面的事情，因为他这一个人在生活上的确是做到一个人最高的所能做的那种光景。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众人都非常尊重雅各，也有很多人跟随雅各是这样的追求在神的面前，以致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情形发生。什么事情呢？有很多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给人称为雅各徒，因为他们效法雅各在生活上的严谨。那这样的这个情形不是一个好事，因为谁都不能代替我们的主。不过从这些事情旁边来看，我们晓得雅各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受弟兄姊妹们所尊重的也因为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读过加拉太书不是太久啊，你就看到了连彼得好像也让他几分呢、啊。如果在人中间他给人尊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不是在生命里 有很多的受对付。如果不是在主的光中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无知愚昧和短缺啊，你让他说我是一个奴仆，这个话说不出来的。但是感谢主，你看到雅各这一个人，他的确是在主的面前伏下来，毫无保留地交出他的自己，他就说我就是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这个是关乎雅各书写信的这一个人。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也是收信的人，因为这一封信呢，收信人是很特别的。如果从字句上面去看，他是写给以色列人，不是写给教会的。很显然你就看见他说请上主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是很显然你看到这是写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到底下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虽然当时写信的是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整个的内容仍然是对教会来讲话的。那所以我们是这样说，这一封信做工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一封信里边的信息，或者说这一封信里边的内容，是对教会全体的要求。因为我们也能记得在圣经里头的那一个原则，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那当他说的时候是对一个特别的教会说话，但是那说话的内容是对全体教会说话。同样的，这里虽然是对以色列的信徒说话，但是感谢主，信徒就是教会，所以也就是向众教会来说话。那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要非常非常的掌握得住的，尤其是我们不能忘了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在教会的整个在教会历史里边的一个属灵的事实，那就是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和使徒们长老们在那次的交通，他们就很明确的有一个属灵上的分工，保罗跟巴拿巴到外邦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彼得和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弟兄们是做行隔离的人的使徒。那说现在雅各按照他不在十二个使徒的这个范围里，他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如果按照圣经上面的那个分裂法，那他是属于先知。教会建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雅各是先知，是替主向教会说话的。但是因为他工作的对象他是向着行隔离奉隔离的人，那因此我们也非常明确的晓得他是向犹太的教会说话，但向犹太教会说话的圣灵也是向众教会说话的圣灵，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没有疑惑的。那好了，那我们领会了这些关系了以后，我们要进入这个雅各书的本文的里边去。弟兄姊妹要注意，当雅各写信给这些分散的十二个支派的人的时候，这一句话也就把当时教会所处的那个环境也隐藏在这个话里头。什么时候信主的人分散到各地呢？ 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旬节开始以后，神的儿女们他们就是聚在耶路撒冷，没有再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就是停留在耶路撒冷，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那当然这个是有好处，因为起初神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对教会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是很无知的，那主也允许他们在那个日子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留在耶路撒冷。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让他们学习进入教会的生活，让他们去经历在教会的见证的里边所该学习的各方面的事。虽然是这样，但是主差遣他们的那一个安排并没有因为一个短暂的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而改变。那弟兄姊妹记得，主给他们的那个差遣的内容是从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是等在耶路撒冷，但却不是叫他们长久留在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干什么呢？等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就要分散到全地，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那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就聚在耶路撒冷，就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当然，如果按照教会的生活来说，他们这一段日子实在是宝贝，天天活在敬拜的里边，天天活在与神的儿女们有交通的里头，天天的活在弟兄姊妹相爱的那一种光景的里面，那么教会的见证、身体的那一个见证、肢体的配搭，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实在是很宝贝，很宝贝。但是主的差遣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那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好像舍不得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允许逼迫来了。是逼迫一来，门徒就分散了，就分散到小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了，一大大半都是上那边去了，也就是沿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其他的地方。我们是在感谢神，从这一个时候，因着这些分散的圣徒，神的教会就在外邦的许许多多的地方给建立起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起初分散出去的神的儿女们，绝大部分是十二个支派的人，是以色列人。虽然这些人虽然长久没有五旬节以前，他们也许已经是很长久的流落在外邦，但是你看到他们每年按照律法上的定规，那三段的节期他们都回耶路撒冷过节，你就知道。尤其是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就是门徒给称为基督徒的那一章啊，你就看到了，当时给分散到安提柯的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所以起初他们传福音的对象聚会里面的都是犹太人，但是有些会讲希利尼话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也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是这样引起初期教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光景。我们感谢神，我们了解到当时教会的光景乃是在一个受逼迫的境况的底下，这一个时候所受的逼迫不是从罗马帝国来的， 这个时候教会所受的那个难处是从犹太教来的，那犹太教所给他们许许多多的那个压力，以致的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们都离开耶路撒冷，分散到各处去。那他们分散到各处去，那是不是就等于他们平安了呢？也没有，因为各地的犹太人还是同样的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看保罗在各地受犹太人的那一种的对付，我们也就稍微可以领会到当时的环境。那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种背景以后，我们先提到我们人这一方面的一个很自然的那一种反应。我们信主了，借着主我们知道神做了我们的父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主亲口对我们说的，使徒们也是这样的给我们印证，在我们的经历上好像也是在觉有感觉，当我们跟神一有了那个正常的关系，我们整个的人是有了许多的改变。那接受神的怜悯和祝福也有一定的看法在那里，但是因为长久的难处，就叫人在信心里边有一点摇动了。究竟神是不是可靠呢？我们的主他的应许是不是那么真实和不改变呢？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们长久乐在这一个难处的里边，他不伸出手来干预一下这个环境，或者是给我们一点的拯救，还是让我们这样长久的在这种不平安的环境的里头的？那按照人的本相来说，发生这样的心思呢，是绝对是可以理解的，是绝对的可以能给接受的。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你能理解能接受是一回事，你怎么解决它，怎么脱出这种困扰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早晚这些神的儿女们定规会给撒旦裸去的。那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底下，我们的主就借着雅各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是让神的儿女们学会了怎样在没有见主以前在地上生活，在顺利的环境里头你怎么活，在不顺利的环境的里头你怎么活。总归起来给我们看到，是顺也好，是逆也好，是福也好，是祸也好，我们生活的目的乃是为着要叫主自己的荣耀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在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就用着雅各在这一方面说了很明确的话，把这些话说清楚了以后，然后才告诉神的儿女们怎么按根据生命来活在他存留在地上的年日里。那我们先来看看那个起头的话，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这个不是人的天然所能领会的，更是不能接受的。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还要以为喜乐，不仅是喜乐还要大喜乐，这不是人的天然里边所能接受的。你不要说是百般的喜试炼，只是试炼就已经是一个问题， 百般的试炼那更是问题。在试炼中不能喜乐，那是应该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又翻过来，你不仅是要喜乐，并且还要大喜乐。弟兄姊妹们，只要你一抓到那个字句里面的那个意思，你已经发觉这一个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但是圣灵却是上神儿女们说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神向人说没有理由的话呢？是不是神强迫他所买赎的人要到这样的一种的光景里面去呢？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就是要做这个事，谁能给他反抗呢？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神让他的儿女们看到一些事情，他要看见试炼的目的在哪里。神的儿女们能承接试炼的那个能力又在哪里？那能领会了这样的一个，那人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确的属灵的功课。那从诊断的话来说，很着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儿女们的信心必须要长成。神儿女们的信心必须要长成。我们是因信来到神面前的，但是你到了神面前以后，这个信心继续要增长。增长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这里没有说。但是我们从神所定规的、所安排的那些事物上面去注意，我们就注意到，因为在神的那个整那个救赎的恩典的里边，乃是要把神的自己完整的给人。虽然在救赎的话的里边没有很直接很明确的说出这一些，但是我们确实能从神的工作的里头和神借着使徒们他们所写的书信的里头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到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需要救赎。如果我们能明白为什么需要救赎，我们就知道神在救赎里面所做的安排那个根据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话语里边去寻找救赎的根源，我们就非常容易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说出这个救赎的需要的原因。我们就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要得到拯救，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灭亡，所以我们就有救赎的需要。不错，这一点都不错，这是只是人的观念，是站在人这一边来看救赎。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神那一边来看救赎，我们就看见救赎这个事情不是从我们的需要开始，救赎的需要是从神的需要开始。那你说从神的需要开始，那与人的需要没有关系了，但是也不是和人的需要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救赎的确是从神那边开始。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要看救赎的时候必须要从神的创造那里来开始。人在神的创造的里边 是主体，这一个主体出了事，不能再在神创造的计划里能成就神所要做的。 所以神来把他们挽回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安排和目的。所以我们就说，救赎是从神那里开始，不是从，是从神的需要开始，而不是从人的需要开始。那弟兄姊妹，您了解，我们不能不留意的创造，创造神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说明，人的被造是为着神的荣耀权柄和与神联合这样的一个安排。做一个安排是没有人出现以前神自己定下的，神自己定义要做成的。那么人的被造也根据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和定义做出来了。如果人没有堕落，救赎就不需要，但是因为人堕落了，救赎如果神放弃人，那救赎也可以不需要。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放弃他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所以他必须要把人挽回。既然必须要把人挽回，那救赎就成了需要。做一个需要从神那里开始，当然也实在是人的需要，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挽回，人也就是完了。那我们感谢主。那么当时神借着救赎来把我们带回他面前的时候，那个救赎的目的乃是恢复神创造的时候的定义。神创造的时候，既然他是定义要叫人成为他的荣耀权柄与神在生命上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所以在救赎里边，也就是要把这些人在堕落里边所失去的一件一件的我带回在人的身上去。那么人怎么能回到这一个起点上呢？我们都晓得借着信心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起初的信心只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却没有恢复到神创造的时候他那个定义的那个整个的那一个安排里。那因此神就需要我们不住的在信心里面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能以毫无保留的去把神起初的那个定义承接过来。我们起初得救的信心就是接受得救这一回事。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在信心上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就陆续的把神原来的心思里面所定规的一切一点一滴的也接受回来了。那因此我们这些被蒙拯救的人在信心的学习上面必须是要成长的，必须是一天一天往上去的，是一天一天那个度量是扩大的。那所以因此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就借着雅各说要叫你们的信心啊经过试验，并且这个试验要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当中就有了很多有的是事物安插在里边了，怎么能把我们的信心提升起来呢？神就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试验的里面，我们一次经历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一点；我们多次经历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实就更丰富一点，更扩大一点。 那我们是在感谢主的，信心是在经历神那里头扩充的，信心的起头是神给的，但是信心的扩充呢，仍然是神给的，但是必须是人在神面前多次的经历神，然后这一个信心的成分就会增加。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就很能领会这样的一件事。其实不必看亚伯拉罕，看我们自己就非常能体会这一点。不过看亚伯拉罕，我们就更清楚、更清楚的能领会，因为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你提到了亚伯拉罕，你就想到哦，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很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哦，所有你要接触信心的事情，你就要看亚伯拉罕。如果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只是知道有那么一个人，那我们就说对，他是信心之父，他每一样都是在信心里边把主所要做的一切接受过来。但是我们如果对亚伯拉罕的事情，他的一生熟悉一点的，你就发觉了，不对啊，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起初的时候他怎么能称为信心之父呢？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他既然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他定规是一开头他就还有信心，但事实不是这样。一开头的时候，亚伯拉罕，你看到他的信心在哪里呢？你只能看到一点点，就是会听神的话。但是你也很清楚的看见，他听是听了，但是却不是行神的话的人。起初神在乌尔里头选召他，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神是选召他了。如果他听到神的话，他要会相信神的话，那他就去了。但是你读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事情就不是这样，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那亚伯兰就跑去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神叫我不要留在乌尔，要让我到哈兰，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爸爸向神有多大的认识，也圣经里边很少提到他的事，但是你却看到一个事实。你读创世纪十一章，你就读到不是亚伯兰把他父亲带出乌尔，是他父亲把亚伯兰带出乌尔。弟兄，你看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亚伯拉罕起初出乌尔的时候不是在信心里面走的，那所以在乌尔所以到了哈兰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停下来了，一停就停到亚伯兰的爸爸去世了，神就第二次向他说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们跟使徒行传使提反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所说的那一大段话一比较，你就看到刚才我所说的是头一次神向他说话，结果是他的爸爸领他出乌尔。现在十二章创世纪呢，就说到神向他说话的时候是第二次对他说，你要离开哈兰，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是亚伯兰的信心跟随神的起头，你能说他是在信心里吗？你又不能说他不是，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真的是。那么到了迦南以后呢，你看他一碰到饥荒就下埃及， 是埃及又还要用谎话来保护他自己。那你一直看下去，你看到很长的日子，要不然还不是活在信心里，一直等到神告诉他说，我才不承认以实玛利是你的后裔，必须是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一直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久了？他快100岁了，99岁了。从他70岁出古尔，20几年了，快30年了。要不然并不是活在信心里。但是经过了那一些以后，你就看见了亚伯兰的那个信心是越过越成熟了，越过越成熟了。到了有一天，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念，只是一切就是根据神。那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在神选召我们的世上，他是要把我们带回他起初他的那个安排。那因此我们在接受神这一个挽回的时候，我们在信心上面是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怎么能成长呢？神就允许各种各样的试验临到我们。那这些试验有些是神特意安排的，有些是神允许仇敌对我们发起一些的阻挡的，有些是神也允许我们自己的愚昧给自己制造一些个难处，然后神就伸出手来在这些难处的里边给我们一个拯救。那不管他的那个方式是怎么出现，但是我们是非常明确的看到神是用云或是直接的安排，或者是神的允许，让各种各样的难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而与我们直接发生那个关系。那么在难处的当中，神一面是显露人的本相，另一面神也在那里显出人可以去经历神的机会。更重要的那一个点，那一样，我们不是说人的本相的显露和经历神的机会就是那个目的，不是，这个是还是过程。但是神要借着这些过程，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成全完备，没有缺欠。那如果我们里面是明亮的，如果我们里面对于神这样的，对属神的人有这样的一些个安排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碰到有试炼的时候，有试炼的时候，不管那个试炼这个情况是如何，我们就能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许许多多的试炼乃是神催逼我们去取用它。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人那个惰性是很重很强的，而不管是在物质的生活里边，或者是属灵的生活的里头，我们人的那个惰性是很强的。神也知道我们的，特别是在属灵上的惰性是那么强，那所以他就安排，或者说他允许一些个难处。那些难处有些时候不是什么太厉害的叫我们感觉哎呦完了我过不去了，不一定到这个地步。但有些时候神也确实是安排一些难处，实在叫我们感觉过不去。就像保罗他自己说到，从前在亚细亚受压太重，哥林多后书第1章里面， 几乎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们也断定是必死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不就是完了吗？没有。很稀奇的，神就让保罗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那么关键的时刻，神的拯救就显出来了。所以他就在那里说道，我们深深的知道他成就我们脱离许多的灾难，现在还是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们，保罗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这样来的。他也曾经被带到一个地步，自己也断定是必死了，什么指望都绝了，但是感谢神，人看为没有路走的情况，那一个时候正是神把人催逼到他的面前去支取他的拯救的恩典的时候，或是说支取神做我们供应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单是有那个属灵的惰性，并且我们也太容易满足在属灵上的经历，一些经历上的丰富，当然那个经历上的丰富是丰富，但是并不是完全的丰富。不过我就是，但是我们也就是太容易满足在这样的一些，但是不管是惰性也好，是太容易满足在这些光景也好，都是阻挡我们在信心再往前跨上一步的。那所以因此神才允许百般的试炼来催逼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主，如果主给我们体会到他这一点，那因此弟兄姊妹，当你我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说你要喜乐的还是忧愁的？按我们的天然来说，按我们本相来说，我们是忧愁，愁为不展。你要喜乐，你怎么可以喜乐嘛？好像看不见前途了，好像看不见活命的指望了，还能喜乐？喜乐什么呢？那感谢主，如果主给我们看到他允许百般试验出现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目的，我们实在不能不在他的面前有能喜乐。而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也实在是能到那个大喜乐的光景。那么我们还要多看一点这里的一些事情插进去的。他这里就提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生忍耐，但是如果只是忍耐的话呢，这个还不算数。因为忍耐可以说是人的一些好的德性吧，但是这个还不能，还不是神的目的。当然有些时候你碰到一些个事情，一些个环境，你不忍耐也得忍耐啊。忍耐就是你在那里咬紧牙关，盼望能度过那个难处，然后重新再来。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说你能在各种试验的里头叫我们的信心能带到一个，叫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环境。这个忍耐是长期的忍耐的忍耐，长久的忍耐的忍耐。所以我常常把我的圣经上这类的字，我就把它改成忍受，就不仅是忍耐，忍耐是短暂的，忍受是长期的，你就能忍受了，什么来你都能忍受。但是不是单单的忍受， 如果单单的这个忍受啊，那结果就很痛苦的。虽然你能受得下来，但是人就确实很痛苦。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就是说媳妇熬成婆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年轻的时候嫁到别人家里头去做媳妇，那一个婆婆很凶，她苦待你以后是怎么，哎，等到时间过了，等着你做婆婆的时候，你也照样的对付自己的媳妇，你怎么会这样呢？没有啊，因为你长久经历就是这样，你就以为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这里是说你不能只是忍耐，如果你是忍耐的话，那你不过是在那里白白受苦而已。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最可怜的是受了苦以后，那个苦是白白的受。因为我们看到神允许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乃是要叫我们被成全吗？成全到一个地步没有缺欠吗？那你怎么能到一个成全完备没有缺欠呢？只有我们完全得着神的时候，你才能成全呢。也就是说，只有在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而不，我们不是尽是在那里忍受一点的苦楚，而是借着经历苦楚而叫我们的生命成熟啊，而叫我们这个人给压碎啊，给我们这个人给打破啊，腾出那个空位来，让神自己来充满呢。所以就引出撒文，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是凭借着生命来做管理，这个事实做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生命做基础的生活，你就不单是能忍受难处，并且在经历难处以后过后，你得着神的自己。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他这里就很清楚的说，但忍耐也得要成功。什么成功啊？就是成功到一个地步，把难处熬过去啊，熬过去，熬过了难处，当然从人际方面来说成功，但是神所要的成功不是熬过那个难处，而是当我们熬过了难处的时候，我们得着了神，我们经历了神更多，认识了神更深，这个是神看我们的成功。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看到主话语里面所包含的那一个准确的内容，是在这样的一种经过的里面，我们啊就不得不向我们的主俯伏下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说，神啊，许多的事情如果从外面来看，我们一点都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成了你的儿女，我们所碰到的难处比别人多，比不信的人还多，但是主给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百般的试验，那个目的乃是要叫我们被成全，我们就不得不在主的面前敬拜我们的神。这里提的是试验，在试验的里边呢，如果我们细细的分出来呢，我们说在这个试验的里边是啊，这里所提的是试炼，在试炼的里边呢，你严格的把它分出来呢，它实在有几个成分，头一个成分是试验，这是直接出于神的，就像亚伯拉罕向以撒神明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给一个难的功课给他，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个是出于神的。那也包括了一些试探在里头， 神允许仇敌给我们的一些个试探的事情。那这个试探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很平稳，有些时候是很凶，但是我们不管它怎样了，等到下文我们看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那么也包括一些因着我们自己的愚昧引来神给我们的管教，那么这些都可以包括在这个试炼的里头。但是感谢主，不管是哪一个，从哪一个方面来的，不是神直接的安排，都是经过神的允许，那么神都有他自己的定义在其中。就拿试探来说吧，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能忍受的试探，是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在我们忍受不了的时候，他都要给我们开一个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一开始看雅各书的时候，就借着开头那几节，把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中心的内容，或者说中心的要求，雅各书所带出的那个中心的要求向我们解开了，叫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把我们从年幼推我们到年长，从生命这方面来说，叫我们从幼稚催促我们进到老练，叫我们从生命的娇嫩催促我们进入生命的成熟。我们感谢主。我想今天晚上我就和弟兄姊妹们先把雅各书的那个主题是这样先交通一下，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灵怎样在生命的角度里头领我们进入生活的操练，来叫我们去经历那个魂的拯救。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吧。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交通就好了。